弟兄姐妹晚安。晚安。还有没有人没有拿过我们预播机的讲义？二楼正堂前方还有，现在来拿好吗？现在。哦，你没有拿过讲义。上一次我说，也许今天会结束，可是也许不会结束，我们还下一个礼拜还要再讲预播机。请看约伯记三十八章，我们讲义第是第三十页最后一课。约伯记三十八章，就是神对约伯说的话。从这里开始，三十八章到四十二章，提到神怎么样对约伯说话。在这个之前，从三十二章开始是，以利户所说的话，以利户的这段话，从三十二章到三十七章，一共有六章的圣经，到末了他就，提到神造物的奇妙。而紧接着三十八章之后，神的主题也是这样，所以这个是顺着以利户所说的话这样继续讲下去。所以我个人，一直赞同，约伯记里面这个以利户跟他的三个朋友并不一样。我们在这个课程里面已经讲过好几次，我相信，以利户所说的是后来使约伯成为得到帮助的关键的因素。你可能有的时候会读到一些解经书，或者听有一些人讲的时候，他们会提到以利户说，他虽然刚开始口气很大，到后来也不过偶尔他说的话也没有真的叫约伯得到帮助，跟三个朋友一样，后来是神亲自说话才得到帮助。可是我觉得你读约伯记，我不觉得我们会读出这种结论来。为什么？如果真是这样，那么理论上神最后在责备约伯三个朋友的时候，也应该责备以利户的，对不对？可是神并没有。第二，我们也提过，就是到底后来我们现在要读的这张圣经提到耶和华从旋风中回答约伯，到底神是怎么对他说话呢？你如果读圣经的其他地方，你会发现，如果你要说这是神亲自对约伯还有三个朋友以利户他们全部都听见了这样说话，因为如果这样说才表示说神说啊，你们所有的人三个朋友加上以利户都没办法帮助约伯，现在我自己来讲。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我们就必须说神是亲自这样说话让他们所有的人都听见。可是你如果读整个圣经，你会发现圣经很少提过有神有这样说话过，就是神有的时候他是在个人的心里面说话，有的时候他借着先知对人说话，可是用第一人称说话。那如果他很个别的对一个人说话，超过好像心灵里面说话，而是好像耳朵听得见了的话，你会看见在圣经里面几乎都是个人的，单一的个人，就是连大树的扫罗在大马色路上看见奇妙的异象，神主亲自对他说话。圣经也提到说，旁边的人看见光没有看见形象，听见声音没有听清到底他说什么。所以事后保罗声称主耶稣怎么对他说话，旁边并没有谁可以给他做证说我也听见，并没有。照我们想，神好像那样做比较好一点，比较 credit， 比较容易让人能够让他属他的人可以跟人证实说神真的说话。可是我们的神偏偏不喜欢这样，我想是在圣经里面你看见他很少这样子说话，几乎没有过。 也就是他并不对着同时对着好一些的一起说谎，但圣经里面其实还是有这样的例子。可能最旧约里面，我不知道我能不能想起别的例子。旧约里面我好像只知道一个例子，就是在西乃山，以色列人在那里神颁布十诫的时候，根据申命记第五章的说法，非常有可能神是大声对他们说话，所有在场的以色列人都听见的话。除了那个以外，我不知道旧约还有哪一处圣经提到这个，也许你会找到，可是我简单想一想，好像我没有想到有什么经文是这样，显然它很少。新约圣经有可能有几次似乎都集中在我们的主身上，一次就是他受洗的时候，一次是登山变相的时候，还有一次他将要钉十字架之前，约翰福音十二章提到从天上发声，这之前我们在这个课程里面提过。所以你会看到除了这些好像非常的神所要做的非常紧要的工作，旧约那个是整个信仰的根基，他们颁布十诫；新约信仰的根基是耶稣基督来道成肉身，好像神那样做只发生在这种这么关键性的事件上面。至于面对约伯一个个人的需要，有可能神没有，神不是这样做工的。所以我个人比较相信神在旋风中回答约伯不是用那种方式。所以我不知道你能不能同意，我个人比较相信他是借着以利户说的，也就是以利户的话说到三十七章之后神好像接手，圣灵接手在以利户身上特别的高抹他，使他像先知说预言一样说出神的话来，而来折服约伯。至少我们刚刚已经提到三十七章的内容跟三十八章几乎是连续的我想我们今天要把整个三十八章读一遍好吗？我应该怎么样让大家都读到要这么长？想让弟兄读一节，姊妹读一节，我们弟兄人又这么少，不过弟兄声音大一点可以了哈，来吧，弟兄读一节，姊妹读一节。来，那时耶和华从旋风中回答约伯说：“谁用无知的言语使我的旨意暧昧不明？你要如勇士束腰，我问你，你可以指示我。我立大地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呢？你若有聪明，只管说吧。你若晓得，就说：是谁定地的尺度？是谁把准绳拉在其上？”地的根基安置在何处？地的脚石是谁安放的？那时晨星一同歌唱，神的众子也都欢呼。海水冲出如出胞胎，那是谁将它关闭了？是我用云彩当海的衣服，用幽暗当包裹它的布，为它定界限，有安门和栓，说：你只可到这里，不可越过。你狂傲的浪要到此止住。你自生以来曾命定晨光，使清晨的日光知道本位，叫这光普照地的四极，将恶人从其中驱逐出来吗？因这光地面改变如泥上阴影，万物出现如衣服一样。亮光不照恶人，强横的膀臂也必折断。你曾进到海原或在深渊隐秘处行走吗？死亡的门曾向你显露吗？石印的门你曾见过吗？地的广大你能明透吗？你若全知道，只管说啊。光明的居所从何而至？黑暗的本位在于何处？你能带到本境，能看明其事之路吗？你总知道，因为你早已生在世上，你日子的数目也多。你曾进入血库或见过熬仓吗？这雪薄乃是我为降灾并打仗和征战的日子所预备的。光亮从何路分开？东风从何路分散遍地？谁为雨水分道？谁为雷电开路？时雨降在无人之地，无人居住的旷野。 使荒废凄凉之地得以丰足，青草得以发生。鱼又父母，用水珠是谁生的呢？冰出于谁的胎？天上的霜是谁生的呢？珠水坚硬如石头，深渊之面凝结成冰。你能系住卯星的结吗？能解开三星的带吗？你能按时显出十二宫吗？能引导北斗和随他的众星吗？你知道天的定力吗？能使地归在天的权下吗？你能像云彩扬起升来，使倾盆的雨遮盖你吗？你能发出闪电叫他行去，使他对你说我们在这里？谁将智慧放在怀中？谁将聪明赐于心内？谁能用智慧数算云彩呢？尘土聚集成团，土块紧紧相连，那是谁能倾倒天上的瓶呢？母狮子在空中蹲伏，少壮狮子在隐秘处埋伏，你能为他们抓取食物，使他们饱足吗？乌鸦之雏因无食物飞来飞去哀告神，那是谁为他预备食物呢？我不知道当初翻译圣经，编这个圣经章数的人为什么把三十九节到四十一节编在三十八章，按他的内容应该放在三十九章比较像，因为三十七章之前他讲的是整个大自然的一些事情，而三十九节之后他一直到四十章四十一章他讲到的是动物界啊。看神在这里给约伯提到大自然许多事，你会发现神差不多每一句话都是问句，有没有？对吗？写一点这个智慧嘛。你有时候遇见有一些人，你发现他们也许心很刚硬，或者是他们问题很多，或者他们问一些使你觉得他们不应该问那么，好像在制造问题的那些问题，你看神怎么帮助约伯，神用什么方式帮助到我们。通常遇见这些这样子的别人像这个样子，我们有可能会要不就绞尽脑汁看看怎么样可以回答他，提供答案，可以说出答案来，要不我们就可能会用比较凶一点的话跟他反驳，或者是纠正他，或者像这样。可是神没有，神用问句。也许你应该在这一方面学一学神啊。神发问，你记得到了新约时代，我们的主也常常当人带着不好的动机来问他问题，或者来说一些话的时候神的儿子也常常是这样反应的，他常常是反问他们，对吗？而不是就下一个定论，就宣判一件事，或者是回答一个问题。神给约伯讲的话，有一些话有一点点嘲讽的味道。他说：“你活在世上日子还蛮长的，所以这些事你一定都知道。”当然，他不可能知道，他活得再长，几十岁、几百岁，可是神讲的这些事情都可能是几千年前的事。甚至如果照今天的一般的人觉得这个世界的年代的话，有可能是几亿年、几十亿年的事情，所以约伯比起来是小得多的。但是神就是想要约伯思想这些事情。约伯当然原来就知道神的伟大，但是他多一点把注意力放在他自己怎么样好好的爱神、顺服神、敬畏神、遵行神的话上面。那我们已经讲过，这个是好事啊，这是好事。可是到一个地步他出不了这件事情，出不去，因为他一直想的就是这些事。而神用什么方式使他开始不满足？照理说一个人能够这样子完全顺服神，神应该觉得很好，就大大赐福给他，他的生命应该很完美。可是事实不是这样，对不对？因为神想要给人的比这个伟大的多，所以神 想要给约伯的是永恒，想要给约伯的是他自己，想要给约伯的是他能够有一天能够像神。为着这个，神希望约伯注意他，而不是注意他的属灵的成就，注意他的小心敬虔，像这样的过日子。就像信息版圣经Eugene Peterson在上面写的，他说有的时候神借着苦难才使人开始注意他。可能约伯记的中心的信息之一就是这样。可是我们已经讲过，如果你不是像约伯一样那么的认真的想要顺服神的话，那么你只是接下去就从约伯后来的经验就直接的接手过去，有可能你的生命仍然不会像约伯那样成为完全，也许你需要用后半生学约伯前半生学过的功课，知道我的意思吗？约伯先学了那些功课，所以后来他需要学忘记他自己的公义，只单单看神。可是我也认识有一些人，他们一起头就被教导要注视耶稣，可是他们并没有那么真实的去对付他们生命当中的一些事情，诚实啦，正直啦，言语啦，思想啦，很多事情。所以虽然他们有可能很快就可以宣称说啊，主的同在很丰富，可是其实他们的生命并没有那么真实的对付，迟早有一天会显明出来。我们遇见了各样的事情，包括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事情，或者一些事情我们一看就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可是有可能那些都不是问题的核心。问题的核心是在于神界的那些有功课要学， 有一些东西要学的。可是无论怎么样，在这里主借着这些苦难慢慢的引约伯要脱离那么注视他自己的义。所以以利户对约伯的一个说法是对的，就是约伯自以为义。我们已经讲过以利户他，我想他有一个柔和的灵，所以当他需要这样直接指出约伯的错的时候，他并没有用这种，多半的时候他没有用这种语气说约伯你自以为意，他没有。他一旦要这样子提到，实际上的提到约伯怎么样，他都用旁白式的方式说约伯他怎么样，类似像这样。所以我觉得你不要忽略这些好吗？我们的真理不是只是一些道理，这样讲对那样讲错，不只是这样。你用什么方式讲，用什么态度讲，跟真理有密切的关系。同样的话用这样的态度讲可能是对的，用那样的态度讲有可能是错的。你一定要认识这些事。就像我们已经讲过约伯的三个朋友，他们讲的话一大半都是正确的，可是多半的话都被神认为不对了。约伯也认为他们讲的不对，你了解那个意思吗？所以你一定要弄清楚，不是，不要把焦点只集中到对跟错，这是很多人的习惯，可是那是不好的习惯，那不是福音里面的神要我们有的。我们应该要更多的明白这些事情，常常不要只是用这个道理这样讲，到底对不对，什么事情怎么做对不对，来衡量我们的生命。我们需要更广泛的看这些事情。那虽然前面约伯的话几乎都是在跟他的朋友辩驳他朋友的话他就是提到神，也是在提到说神他怎么样他怎么样，他只有很少数的经文会直接的对神说话。可是神显然认为那些还是祷告，对吗？因为在这里告诉我们说，神对约伯所有这些话，现在他回应说神在宣风中回答约伯，显然他认为那些都是祷告。所以你要知道，你就是在自言自语的时候有可能那是祷告，你就是在回答别人的问题的时候有可能那是一个祷告，你正在发怨言的时候有可能那是一个祷告。可是你 是怎么样讲那些话，你用什么态度，就会决定你那个祷告的意义是怎么样。你懂那意思吗？嗯，我们如果想到我们平常就是说的一句话，也许是你跟你的妻子讲的一句话，跟你的孩子讲的一句话，是跟祷告有关的，我觉得我们这样思想很帮助我们顿一顿，想一想，更有一个敬畏神的心，而更觉得与神面对面，神想要我们生命是这样。我在讲义里面引用了哈利斯比在祷告那本书里面讲的话，这是我们在很多场合我都提到的。他说祷告是我们内心的表现跟态度，是我们心灵对神的作为的一种肯定的态度，而当我们对神的作为有一种肯定的态度的时候，神在天上立刻认为那是一个祷告，是向他的心所发出来的呼求。哈利斯比说，祷告用不用话语对神没有区别，是对我们有区别。嗯，所以你应该常常留意你的态度，因为那个就是祷告，这样我们才能不住的祷告，不是吗？所以不要只是去经营，去编辑你说出来的祷告的话，或在心思里面想出来的祷告的话，那只是祷告的一部分。你整个的心，你整个的态度，你整个的动机，都是一种祷告，那些都是你需要注意的。嗯，那在这里神回答约伯的时候，顺着以利户讲的话，多半都是在提到他造物的奇妙，借着这些要让约伯从他的质疑，他一直注视自己的情况，想要讨神喜欢的这些注意力转移到神自己的身上。那上一次结束的时候我给大家讲，我相信我们都应该操练能够更多的默想神，引我们来面对神，想到神的伟大奇妙，神是怎么样的一位，而面对面看见神，面对面敬拜他。其中一个就是借着神的造物，借着大自然，就是圣经很明确讲的。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也说，我们可以借着受造之物可以认识神的永能和神性，对吗？所以这是在约伯记在这里提到的。可是上一次结束的时候我也讲到，我们也应该借着思想一些神的圣徒，也许以前的神的圣徒，思想他们的言行，他们为人的结局，神对他们的评价，他们对后世的影响，他们这个人是怎么样的，借着这个我们来看见神在人身上的工作，这个帮助我们赞叹神的作为，而引我们更多来到神的面前。第三，我们今天可以有圣灵在我们的里面，而圣灵来是为神做见证，为主做见证的，为荣耀基督。所以如果你常常在圣灵的运行，圣灵的高某，神的同在里面，那么我们会更自然的默想神，更自然的会注意到神，会学习注视他，定睛在他身上。这些都是我们应该经常操练的事情。其实这三件事常常也彼此可以相连结相关的。那今天我要越过我的讲义，在约伯记这个三十八章里面，他提到许多大自然的一些现象，他提到天上的星，他提到海，他提到雨雪、闪电等等，提到这些大自然，有一些都是很奇妙的，有一些是你要刻意去思想，这么大的一个世界，它怎么造成的，它的根基那些怎么来的。有的时候我们还是应该注意一点数字，而且我希望数字对你有意义，就是你知道一点比较的意义。你知道我们人天生有一个崇敬伟大的心，就是我们对伟大有一种意识，而且我们也会因此带来一种尊崇，一种敬畏，甚至带来敬拜，就是对于伟大。所以我们就因为人有这种本性， 所以我们就容易对大自然产生敬畏的心，有一个崇拜的心。那如果我们能够转个念，知道这个大自然是一位神造的，我们也因此就会对神有这样的一个崇敬、一个敬畏、一个敬拜的心。我们人天生有像这样的，可是在孩子长大的过程里面，或者一个人在世上生活的时候，有的时候他的遭遇会使得他这样一个天生的本性会被改变。有的时候这样的，比方一个孩子长大，如果他的父母他们因为认识主，也希望孩子也认识主，所以当孩子在成长的过程，有时候遇见一些冲击的时候，特别遇见一些就世界上的一些东西的冲击，我讲的比较不是那种坏的东西，一些罪恶啊、毒品啊这些，而是当他们遇见，比方在学校老师教导的东西、科学的事情或者尝试知识性的东西、心智能力上面的东西，当所说出来的话似乎跟这个父母所认为的这个信仰、这个福音似乎有冲突，或者至少带着威胁的时候，做父母的非常容易罔顾大自然的奥妙，很牵强的把一切都把神抬出来解释，就是要求孩子就是要敬畏神，然后告诉他那些老师的说法或者书上写的是不对的。其实他对于书上写的或老师说的那些领域，他并不是专家，他并没有真正的涉入其中，他对那里的认识是很浅薄的，可是他们可以很轻易的这样。那他会说神不是那样的，可是其实当他这样说的时候，是跟约伯三个朋友有点类似，他们对神的认识，他们所说的神不是那样，他们是用他们对神的认识来做基础的，而那个认识有可能是蛮浅的。他们只要一转身，如果在教会里面面对一个他觉得很属灵的人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就忽然谦卑起来，就承认说他不太认识神。可是这样的人在转身面对他的孩子的时候，却可能他们就用神应该是怎么样来教训孩子，他没有把这两个连接起来，没有想到他跟别人说他不太认识神确实是事实，所以他不应该用那个对神一知半解的认识，不是那么深刻的认识，就来回答孩子的话，只用权威要压服孩子。更糟糕的是，不只是父母对孩子会这样，我们长大之后遇见的人，这个世界上有许多人使他们拦阻他们认识神，最主要原因是基督徒，而不是这世界的神弄瞎他们的心眼。因为他们遇见的基督徒也有可能跟我刚刚讲的一样，他们用他们对神的观念来反对许多也许科学上的探索跟发现，他们很轻易的就反驳这些话，甚至用轻蔑的话、用完全否定的话来提到这些，似乎如果神存在，那么那些就不应该存在一样。这些东西我们都是要很小心的，因为这个会使这些人或者是这样的孩子长大的时候，或者遇见这种基督徒的这个世界上的人，会因此轻看这些所谓的基督徒，也因此轻看他们所说的道理，甚至因此轻看他们所说的神。其实基督徒应该比这个世界上的人，还没有很认识主的人，对自然、对大自然有一个更崇敬的态度才对，因为我们认定那是上帝造的，对不对？如果我们那么伟大一位上帝，你应该比这个世界上的人更相信这个大自然是非常的伟大的一个设计，对吗？是一个非常奇妙的安排，里面还有许许多多我们不认识的事，包括它的架构，它运行的法则。事实上神在这里质询约伯说，你知道它怎么来的吗？ 约伯没有回答说我当然知道你创造的。
今天基督徒多半都是这样，
所以如果听见有人提到这个世界有可能有另外一种演化的方式来形成现在的样子，很快就觉得那一定是跟神违背的。可是试试看回答神这个问题，你知道这个世界是怎么来的吗？地的根基怎么造成的？神造这一切的时候你在场看吗？如果你不知道，你怎么那么有把握神是怎么样造这个宇宙的？你说因为圣经这样写，可是圣经写的那些东西并不足够成为很具体的证据，让我们能够明确的写实的叙述当时造物是怎么造的。因为圣经只是说他说话，然后这些就造出来了，但是他说话之后到底用什么方式造出这些东西来，我们并不知道。弟兄姊妹，我们应该明白一件事，就是你遇见这一类的事情，你跟人承认你并不懂得这些事情，也或者不确定某一些科学上的正在探索的事，或者他们宣称发现出来的事情，你并不太了解这些事，并不会拦阻别人认识主。你不需要觉得论到神的事你就应该有专家的语气，人家才会借着你认识主，你真的不需要这样，不是吗？我们对大自然的现象，比方对灾难，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基督徒一碰到灾难他们就可以那么断言神行这个灾难是什么原因？有的人本着圣经来说，有的人用预言的方式说，我觉得他们好像都没有读过约伯记似的。约伯记处理的这些问题，最后神就是很明白的教训那三个朋友，他们所说的是不对的，因为他们就是尝试用很化约很简单的方式解释苦难的缘由。有些基督徒正在做一样的事情，所以我们不要像约伯的三个朋友一样照自己有限的认知来论定一切，但那才比较会成为这世界上的人的绊脚石。以我所了解的，这世界上因着基督徒用这种态度论到信仰，论到科学，论到所有这些事，而因此对藐视基督教的信仰的情况是非常普遍的，所以我们应该要留意这些事。那我们明白伟大，当我们要想到伟大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更认真的思想圣经里面或者神所认为的伟大是什么。如果我们自己都搞不清楚这些事，我们就很难帮助我们的孩子或者帮助别人影响别人。今天这个世界似乎更普遍的人会觉得在媒体上受欢迎的程度是决定一个人伟大不伟大的重要的要素。连年轻的一代几乎都用这样来看伟大，他们追求的也跟这个差不多。可是那不是真正的伟大，而且伟大甚至也不是用在世上的成就来定义的。其实我们只要想稍微久一点、长久一点的年代，几十年、几百年，有时候不需要到几百年，我们就多少可以思想这一件事，就是后来的人会纪念他，会引他的事情来做榜样的那样的人，多半都不是在他的时代在媒体上很活跃的人，对吧？当然古久一点的时代没有那么多媒体的这些东西，可是那个意义你也可以了解，就在世界上有成就被认为有成就的人，我们今天会提到有一些有成就的人，提到他的名字，谁会提到借着他来成为我们的榜样啦，来成为一些这样，其实很少，对，我们会提到他们成为榜样的多半不是那种在他的时代是一个像现在一样在媒体上常常出现的人，至少不是那种很喜欢在媒体上出现的人。
即使他们不得已出现在媒体上。我今天花一点时间给大家讲一个人的故事，我们中间有一些人可能知道他。这个人的故事在二十几年前吧，在二三十年前被好莱坞拍成一部电影，叫做《火战车》，后来在1981年好像得金像奖最佳影片奖。这个影片里面的主角，他中文的正确的名字好像李艾瑞，因为他后来成为到中国的宣教士，所以有中国的名字 Eric Liddell 这个人。他是苏格兰人，1902年出生在中国的天津，因为他的父母是从英国到中国的宣教士，所以他从小生在中国，生在天津。那稍微长大一点，他回到英国读书，后来他读爱丁堡大学，那是爱丁堡，你知道那是苏格兰的地方，他们苏格兰人。他在读大学的时候，成为在田径上面非常卓越的人。其实他从小就是这样，在读爱丁堡大学的时候，后来他代表英国参加1924年的奥运会。那很多人知道他的故事，他的最有名的故事就是后来因为大会的主席为了缩短赛程的时间，就排得比较紧一点，而且把跑100米的初赛放在礼拜天。可是这个人，他从小苏格兰是清教徒的大本营的发源地，所以他坚持要守主日，所以他就放弃参赛。马上这个消息传回英国，就举国沸腾，因为大家都期待，因为他百米是他的强项，而且他真的是有天分，大家都期待他拿金牌的，他却放弃这个，甚至连当时的英国王子都去劝他。可是他认为他们都劝他为英国，他回答说可是英国也在上帝的掌管底下。后来他放弃。那一天百米初赛的时候，他没有上赛场，他在一个教堂敬拜神，而且还起来分享他讲的话，引用的圣经是以赛亚书40章31节，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奔跑不困倦，行走也不疲乏。那当然整个英国都骂他。可是后来一样参加奥运会的英国另外一个选手，他本来是400米的被推荐出来的选手，他把他的参赛权让给他，所以他可以去参加400米。后来他得到金牌，而且刷新世界纪录，事实上他还在200米的赛程里面得到铜牌，那是苏格兰人从来没有在这一项上面得过奖牌的。当他要出赛那个400米的决赛的时候，走往赛场的时候，有一个人把一张纸条塞在他手中，后来他告诉人，他认的那个人是英国的代表团临时雇来的一个按摩师，显然他是一个基督徒，他塞一张纸条给他，他就握着那个纸条，他没有分心去看那个纸条，他就上场跑。得冠军回来的时候，他没有在大家簇拥着底下丢掉那张纸条，他独自一个人的时候，他把纸条拿出来看，那张纸条写的是圣经里面撒母耳记上2章30节的话，神指着以利家对撒母耳讲的话，神主要是在讲负面，可那里有一句正面的话，那里说因为尊重我的，我必重看他，所以确实在他身上就是这样。如果你熟悉他的故事，你知道他赛跑的样子有时候被人批评，因为他跑步的样子不太漂亮，他跑的时候跑到起劲的时候，有时候他会把他的手不是这样跑了，好像会这样动，大概是因为他们是形容说他会像风车一样这样这个轮动他的手，所以有时候有一些人会拿这个来嘲笑他批评他。有一次他跟他的母亲说，你知道当我在跑的时候，我觉得我是为上帝而跑。他母亲能支持他这样子。当他得奖牌以后，记者称他是飞跃的苏格兰人，那个会飞的苏格兰人。
那天当他决定不参加百米的赛程的时候，他教练一直都对他很好，一直很支持他，他教练没有为难他，可是他问他说，你知道你一旦这样做，消息一定会传出来，你将会遇见什么，你应该知道那些记者会怎么对待你。他这样回答，他说，耶稣从来没有说跟随他是一件容易的事，他预备好要付代价。耶稣从来没有说跟随他是一件容易的事。等到他得了金牌又得一个铜牌之后，记者当然就开始报道就不一样。记者说，他不再是国家的叛徒，李艾瑞是有史以来四分之一英里，也就是400米的健将，最伟大的健将。另外一个记者说，任凭那些不欣赏 Eric 跑步的样子的人摇掉他们的头吧，看他跑的样子，任凭他们摇掉他的头吧，算了，去他们的，反正他先到终点，反正他就是这样。所以这个世界上人看你成就的事情来论定你，神的果不是这样，李艾瑞自己也没有这样论定自己。他回国以后，他学校的同学让他带着桂冠把他扛在肩上在路上游行，最后他们走到苏格兰最有名的大教堂，那就是当年改教的约翰诺克斯在那里讲道的教堂，然后他们在那里把他放下来请他说话，他就引用那在那个之前有一年的奥运会一个主教引用过的话，他说在 Pennsylvania 美国的宾州的大学大门上有这样刻这样一段话，在失败的尘土中或者在得胜的桂冠里，如果你尽上最大的努力都一样能够得到荣耀。他的意思就是说，不是只有得到桂冠才有荣耀，如果你尽力了，即使在失败的尘土里面也一样是有荣耀的。第二年的夏天，他最后一次在英国参赛，然后就告别体坛，就前往中国宣教。他没有继续在荧光幕底下过生活，他按着神给他的呼召，后来他去了天津，他长成他生的出生的地方，也又在中国另外一个地方嚣张那里侍奉。大战的时候，他被关在日本集中营里面。1942年，他所关的那个集中营里面关了，许多内地会的宣教士的子女们，因为整个宣教士子女学校，的师生都被关在那里。我的牧师荣教士也是其中一位，也关在同一个集中营里面，跟李艾瑞关在同一个集中营里面。可是他在那边大战结束前几个月，他因为1945年2月的时候，他因为脑瘤死在集中营里面。他临终的话是向着照顾他的一个人讲，那个叫 Annie， 他说 Annie complete surrender， 他说要完全的降服，是他最后说的话。在那个集中营里面还有一个家庭也关在那里，就是戴德生的儿子还有他的曾孙子曾孙女们，戴永勉是不是，还有他的曾孙跟曾孙女，他的一个曾孙叫做 James Taylor， 就是戴少征牧师，那个时候还是一个10岁左右的男孩，还有他的妹妹 Mary， 他的妹妹后来写了一本小书提到当时的事，其中也提到 Eric 李艾瑞，他说他完全没有名人的架势。可是像这样的人，他的生命继续的造就人，对不对？这些人虽然他也曾经在荧光幕底下，但那不是他追求，他也不用那个成为他成功的他的在世上的价值，他不用那些来定义。我觉得我们应该期待自己，也期待我们所影响的人认识什么是真正的伟大。而神用了一个很简单的方式教我们思想伟大，就是用大自然。当然
我们借着刚刚这些事情，也借着约伯记，我们可以想到伟大包括了坚忍、吃苦，能够温和、不报复。今天这个时代，我不知道是不是还有许多人称这个叫做伟大，可是那是真正的伟大。那个在后来的世代还会被人纪念、被人诉说，都是这些事，对不对？你的坚忍能够吃苦，温和不报复。可是你可以从大自然学习很多这样的事情，你知道吗？在神里面的许多的美好的品格，而且带向伟大的东西，有许多都可以借着大自然我们来思考这些事。那是神造这个宇宙的最主要的目的之一，因为神借着这个宇宙要让我们认识他的永能跟神性。我昨天校对一篇稿子，是我太太一个奖章，要放在 summer 学校代导阅讯上面，讲雅各书里面提到一个例子，就是有一个人，人家批评他，别人认为他应该要会反击，他就用一个比喻来讲，他说我小时候家里有一只狗，我养的狗，每一次月圆的时候，满月的时候，他就常常对着明亮的月亮吠叫，叫个不停，大声的叫，搞得我们晚上都睡不好觉。他说狗虽然这样一直叫，月亮并不回应，但他月亮还是带着微笑，很坚定有恒的照着黑暗的大地。你会不会有时候思想这些事？这种上帝的受造物并没有像我们人对于这些事情的定义，我们的诠释，我们常常所做的反应，其实我们应该从这个大自然学习事情，对不对？你只要多想这些事，你会比较知道什么是坚定，什么叫做忍耐，甚至什么叫做永恒。我许多年前我去过加拿大的尼加拉大瀑布，它其实是两个瀑布，虽然一起被叫尼加拉大瀑布，一个在美国那边的，那个比较不那么壮观，在加拿大这边的是一个马蹄形的，比较壮观，所以他们通常称它那边叫美国瀑布，这边叫做马蹄形瀑布。那个大瀑布，不论世人在那里观赏的世人怎么样勾心斗角，金融兴旺或者遇见危机腐败，世上的风华怎么样起落，他也不会管。有的时候一大堆人聚集在那边看，我常常看到那个尼加拉大瀑布的照片，我都还记得他那里照的栏杆，我们当时就是站在那边看那个瀑布的，就是挤一大堆人，无论是你一大堆人在围观，或者也许有时候到了夜间那里空无一人，尼加拉大瀑布没有因为人家在看的时候他努力的表现，人家一不看他就停止他的运作，不会，对不对？就是都没有人在看的时候他做什么，他仍然以雷霆万钧之势，每秒钟把差不多5000吨的水倾泻下来。你知道那个瀑布所以伟大，就是它可能是今天我一般认为世界上的三大瀑布，一个就是尼加拉瀑布，一个是在南美洲的，一个是可能是维多利亚瀑布吧，非洲的。可是这个瀑布尼加拉大瀑布大概水量最多的，每秒钟5000吨，很难想象。你知道一吨有多少？想一想，5000吨是很可怕的数目。一辆汽车，小轿车才一吨多而已。5000辆的汽车的水量，你既然想办法用这样的比较去想了，目的就是你即使你说哎碰到数字我就想不来，你还是想办法去想，然后因此明白那是一个多么大的事情。可能尼加拉大瀑布数百年来都没有改变，它一直是这样的。你不觉得思想这些你会碰到一点点永恒吗？而我们只要一段时间我们所做的没有得到回馈，我们就不做了，不干了，
我们是在跟神的受造物差太多，对不对？不知道为什么神不拣选尼加拉大瀑布做他的儿女，却拣选我们。你想到这个，你就会觉得神是非常稀奇的，对吧？你不觉得思想这些会让我们觉得渺小吗？你会觉得大自然的伟大，如果你认识那是神所造的，你也会因此觉得神的伟大。然后你再一次再想到自己，你想到这位伟大的神竟来眷顾我们这卑微的人，要我们成为他的孩子，就叫我们更谦卑、更感恩、更存敬畏的心敬拜他。那就是圣经里面那些诗人、那些圣徒他们所做的事。你的诗篇里面你也可以看到许多诗人还有先知们都是这样，他们会思想大自然的事。你看那个浩瀚的海洋，我们一句话就把它讲过，就是浩瀚的大海。哇，其实你有很多可以想的，对不对？你只在岸边就好，你不要去到那种四面看不到陆地的地方。你只在岸边看它随着潮汐的变迁，那个海浪这个涌上来袭着这个海岸，然后又以很大的吸力退下去，对不对？你如果在那边游泳过，你就知道，当比方涨，这个退潮的时候，涨潮其实也会，你看到水浪、海浪把你涌向好像岸边前进一点，然后再退下去，那个力量，如果你不会游泳，灭顶的可能性很高的；会游泳呢，灭顶的可能性也一样很高，因为那是很大的力量。你在海边游过泳，遇见过那种人，你都知道。其实你可能不会有那么多经验，因为遇见那些的时候，通常海水浴场不会允许你在那里游泳的。我有时候在海边看它，这个浪头一个并一个集结起来，有的时候就会变成大一点浪，就会涌向岸边。我有时候在那边看好一会儿。我从来没有办法预测，就是看着它，我也没办法估算说这个浪会不会成为大一点的浪，因为它常常在过来的时候就被退下去的浪综合掉了。什么时候会加成为大一点浪，你不知道。如果你在海边玩，你就会知道，你把鞋子脱下来放在看起来安全的地方，这里有水道的地方，水线在这里，你离开它2公尺的地方放着鞋子，玩了一会儿以后，你就会听见有些人尖叫，然后就开始往后退，因为某一个浪头就把水弄到你的鞋子的线那里去了。你永远不知道哪一个浪会怎样，那只是海边而已。可是海就是这样继续这样周而复始，没有穷尽。然后不知道什么时候海底忽然发生一个小小的变动，我说小小的变动，我们世界上人报纸就会写说发生大地震。其实你知道，对海底来讲，它是很小很小的变动。如果你知道地球有多大，那个地可这样动一下而已，对吧？对我们人来讲就是大地震，然后大地震以后就有可能会发布海啸的警报。海啸很可怕，对不对？海浪马上就变成可怕的怪物，用很大的速度袭向岸边，谁知道海啸跑起来有多快。电影那个场面不太准确，你知道海啸有多快？海啸通常都跟差不多飞机一样快，它不是像你平常看到的海浪那种速度，不是的。1960年，在智利南美洲的智利发生的地震，后来有海啸，经过几个小时以后传到日本，他们估计那个海啸的平均速度有800公里每小时。800公里每小时差不多我们平常到海外去搭那个747的飞机的速度差不多是这样。他们估计因为海水有深浅，所以在某一些地方可能超过1000公里的时速。你知道1000公里有多快？所以虽然今天的电影科技可以拍出如果地球被海啸袭击，也许一个彗星掉到海里面去就引起很大的海啸，那些场面看起来很可怕，可是我跟你讲，在电影里面还可以 话分两头说，还可以在那边、看见海啸了，还可以两个人相拥着可以说最后的话。你真的遇见的时候有可能不是这样，你要问在南洋几年前发生的海啸，他们甚至那些强壮的以为说如果抓住一个东西就可以抵挡它，没有了，那些人多半都死掉了。1958年在阿拉斯加，美国阿拉斯加发生了地震引发的海啸，你知道那个浪有多高吗？差不多500公尺高，500公尺高，当然比101大楼高。很可怕的海浪，你怎么可能逃得掉？那不过是海里面发生一个小小的变动而已，而且是非常非常小的变动。如果用比例来看，你家里面也许桌上有一个小片东西掉到地板上，咔嚓一下，差不多像那样变动，也许比那个更小的变动，我们人类就觉得人可怕的怪物了，对不对？我觉得我们有时候需要思想这些东西。如果你进一步想到，我们刚刚所叙述的不过是海的一小部分而已，海面上的部分而已，这个占地球表面四分之三的海洋，那些还没有被人探索到的海底的深处，还有多少奥秘有待挖掘？我们如果思想这些，人怎么可能高傲呢？对不对？思想这些，你就不会太依靠自己。你知道，人不需要依靠自己，我们有一个伟大的神。你知道，不要说海洋，连苏格兰那个有名的尼斯湖，你们知道尼斯湖，它以有尼斯湖怪闻名于世，对不对？那个湖比瑞士的日内瓦湖还小，它长只有37公里，37公里差不多从台北到中立这样的长度，它最深的地方也不到300公尺。可是一直到现在有那么多的传说，用最新的科技那个声纳定位仪去探测它，科学家还是没有把握到底有没有尼斯湖怪。所以如果你想到海，那就更是这样。像这样这样伟大的大自然，你说你行善或者作恶对海有什么区别呢？有什么影响呢？更不要说对于创造这些的神会有什么影响。都是约伯记里面以利户说的话，你记得吗？你做得好做得不好，神说对我有什么影响？我不会因为你做得好好像我就得益处，不会因为你做得不好我就受损失，不会的。他让约伯的眼目从他自己要行义转移到神自己身上。可是虽然这些似乎对神没有什么影响，神却在意我们。他有一次自己掌管海洋，吩咐一只大鱼把他的一个先知吞了，你记得吗？然后又安排让他吐在该吐的地方，只为了救赎一群悖逆的人。你如果这样相比，你就知道神的救赎的行动跟他的伟大实在非常不相称。干嘛救赎那一批人？刚刚我已经告诉你了，他使尼加拉瀑布做他的儿女比较相称一点。事实上好像是纳尼亚传奇吧，是把瀑布说成也是像一个天使一样。可是神没有拣选那个天使，神拣选我们。我看过一点海洋的有点可怕的事情。有一次我去菲律宾服侍完了以后，有一天他们带我们去海边休息一天。那一次唐启源弟兄跟我们一起去，我们在海里面游泳，因为菲律宾有一些海域很棒，就是它有很大一片都是珊瑚礁，海底是平的，离开岸有一段距离，可是它没有很深，差不多只有5公尺深，所以渔船、那个船到那边把我们放下，我们在那游泳很好。启源兄就跟我说跟我去一个地方，所以我就跟着他游到往前游。
游了一会儿以后，我发现他把我带去一个什么地方，你知道，他把我带到悬崖那里，要让我掉下去。因为本来你游的地方离5公尺就是海底，在海里面因为折射的关系，你看起来比5公尺近多了。可是就来到他带我到一个地方，接下去就像悬崖一样，整个这样下去，你根本看不到底，全部是黑暗的，完全不知道下面有什么。你到那边你会很想游回来，怕它掉下去。其实不会，它当然不是要掉下去，我们在那里有浮力，我们不会掉下去。可是那只看到一点点而已，那个我不知道有几百公尺深，可是你知道世界上最深的海沟有12000公尺深，把Everest 就是我们所说的圣母峰，世界最高峰，放在那里会没顶，上面还可以再压一个玉山，还没顶。你不觉得有时候我们应该思想一点这些事吗？对吧？你如果明白这些事是那一位我们的天父造的，你干嘛担心你那些小把戏那些事情？你说那些怎么是小把戏？我丈夫离弃我怎么算是小把戏？就看你怎么样看他嘛。就像我刚刚讲的，你觉得是大地震的时候，对海来讲只不过一个小小的变动而已。难道神不能够处理这些事吗？我们应该认识这些事啊，这样我们的祷告，我们跟神的关系会很不一样。这里提到雪，冬天下雪，我们在台湾不容易看到。前两天在玉山有雪，哇，大家都去，其实只看到一点薄薄的一层雪在地上。有一年阳明山下雪，哇，很多人上去，结果上去的一大半都在看车子，不是看雪，因为开了3个小时车还没有到有雪的地方。如果你有机会去纬度高的地方，就比较容易看到雪。其实下雪对我们来讲没什么了不起，不是水分遇见这个冷天气就结冻，就是这样而已，跟冰箱上层那些霜差不多嘛。可是我们都知道，很多人都晓得，神使雪花有那么多的样式。有的人相信世界上找不到2个一样的雪花。你们知道雪花有一个大致上规则的形状，你们知道不知道？眼睛够好吗？可以看到雪花的结晶体的样式。雪花长什么样子？因为有的时候会看见人家画成好像剪纸剪出来那种六角形的样子，有没有？哎，那个不是卡通，那个是真的雪花，有的时候就长那个样子。正常情况雪花都是六角形的，那是因为水结成冰的时候它的晶体是那样的。有另外一种结晶体啊，跟水的成分不一样，是二氧化矽，它也结成六角形的，就是 crystal， 我们所说的水晶。我不知道我们叫它水晶会不会就是因为以前的中国人认为他们发现水的结晶跟那个二氧化矽的结晶是同类的，都是六角形的，所以称它叫水晶，不是因为它里面有水大概可是因为它成型的过程会有好些因素，那些因素的变化是那么的细腻的变化，以至于科学家常常也相信世界上找不到2朵完全一样的雪花。就像全世界有60几亿人，也没有2个人长得完全一样。中国在2000多年前西汉的时代就已经知道雪是六角形六方晶。有一个诗人他这样写，他在他文章里面，他的诗里面说：凡草木花多5出，雪花独6出。就是一般的草木花都是用5，像枫叶啊什么都有5瓣，或者像这样，他说只有雪花是6个角的。约伯，神对约伯提到闪电，闪电也是自然现象，对吧？你们知道闪电的成因，对不对？那些云里面带了电荷，有的带了正电，有带了负电。如果一朵云里面有正电，一朵云里面有负电，2朵云因为风或者因为别的移动， 当他们因为移动改变了他们的距离来到一个靠近到一个地步，那个带电的指点有一个相吸的力量，就会好像把它吸过来一样，两个正负电荷就会交织在一起，产生的声音叫雷，产生的能量变成火光就叫做闪电，你知道吧？有的时候带电的指点是云跟地面上的东西，那就会产生闪到地上的那种雷电，有时候只闪在空中。我们刚刚只讲带电指点，你可能可以想象到，你有没有时候在冬天干燥一点的地方去开车门的时候会被它电到一下，对不对？有时候连穿衣服电到一下，那只不过这样电到一下，那会产生闪电那种电，那个电子的数量，那个能量不知道用几倍来相比，对不对？我觉得现在的大都市很可惜，都使得很多人看不到闪电，都只看到大楼而已。我以前跟大家讲过，十几年前有一次我在美国德州San Antonio那个地方，我住在一个牧师的家，我的房间在二楼，刚好对着窗户。那天晚上没有下雨，可是一直在闪电，差不多两个小时之久。我跟我的妻子两个人就在窗户边看着外面看了两个小时，因为在那里没有完全没有大楼遮着，你可以几乎看到半个天球，应该说只有四分之一，因为后面看不到，就前面这样，几乎从地平线一直这样到另外一边地平线，前方地平线都可以看见。等一下闪在那里，等一下闪在那里，就两小时之久，很少有两个闪电间隔超过一分钟的。你看我们看了多少的闪电，非常非常的壮观，那个很难想象的能量。我喜欢年轻人对这些有兴趣，我们对这些有兴趣会使我们继续的因着神的造而觉得惊奇，觉得奇妙，觉得伟大。而这些也许会矫正我们的眼目，让我们思想什么是伟大，而不要完全被媒体所影响。最后我提到一点，星星在这里，他提到星座，这里提到三星、卯星，然后我有两张图给大家看。这个是卯星、卯宿星团。我们在这里提到卯星，你们刚刚读的星，你有没有看到？你在听我们看过它？这个是放大的啦。我从小就知道这一个星团，因为我父亲会给我指出来，在天空会看到靠近牛郎织女的地方，会看到一个有点变成像一小串葡萄一样的星团。常常我父亲小时候就会说，看你眼睛够好，可以分辨出几颗星来。我记得我小时候可以分辨到九颗星带来，现在看的话就七颗或者模模糊糊的，因为有点老花眼，但现在也许空气也比较不好。我爸爸说我们台湾人称它叫 GB7，GB 就是矮小的意思。其实这团星团有3000颗，今天的天文学家认为，伊布的时代显然那个星就长这个样子，到现在让他这样想。后来他提到，三星是吧？三星是什么？猎户座，你们知道，这是北半球的天空哈，最容易认的星座，它就长这个样子，上下两颗很亮的星，中间有一个横的三颗星，旁边还有一个像腰带的东西。有没有看到？跟这个星在附近还有一颗星，使得它更明显，就是一颗北半球看起来最亮的，除了行星之外最亮的恒星，叫做天狼星，不是哈利波特的教父，是星。你们在天空看过这个吗？
有。
下一次在天空看一看，这个是天空最容易认出来的星座，叫猎户座。这个是约伯所说的三星，他提到十二宫，他提到北斗我们就比较知道，我没有放在这里，北斗七星知道吧？就大熊座。所以这里提到十二宫，你知道什么叫十二宫？
今天被那些搞星座的弄的基督徒一碰到的觉得那个是不好的，那是邪术。可是那个是自古以来人家观测天象的东西。黄道十二宫是什么呢？差不多在5000年前，在米索布达米，就是我们讲美索布达米亚，米索波达米那什么地方？两河流域，巴比伦那里。那里的牧羊人就会一边牧羊一边观察星星，他们把比较亮的星星连成一摞用也是一种动物或者一种他们的用具的形状，然后依此来命名。他们那个时候就已经发现黄道十二宫，等一下我给你解释那是什么，还有其他的星座。他们那时候可能已经认识，已经取名了，命了名的星座可能就有20个左右。到了公元2世纪，一个罗马的一个天文学家托勒密，这是读科学的人都会读到他的名字，他把整个的天空全天，就是南半球北半球全天空分为48个星座。后来因为陆续增加，所以在西元1930年，世界的国际天文学会就觉得那有点混乱，就大家一起决议公布把整个天确定列为88个星座。其中北边有28个，黄道有12个，南天有48个星座。所以黄道分出北跟南，对不对？什么叫黄道？黄道线就是一年当中太阳在天球上运行的轨道，应该说我们在地球上看起来的轨道，听懂吗？你如果去留意早上起来太阳升上来这样的这些轨道啊，一年之中太阳所有升上来的这些轨道，然后配合晚上，就把这个轨道，白天你只能画，只有白天才能画太阳的轨道，对不对？然后到了晚上，你要用很多日子的观测来去推论它晚上大概也是怎么走的，因为要看第二天它从哪里上来嘛。然后晚上看到星座，对不对？这些太阳一年中运行的轨道会经过的星座，就是星座在这个轨道上的一共12个，叫黄道十二宫，听无哦。这就是黄道十二宫是这样来的。其实那是搞星座搞占星术的人说的。正确来说，太阳的轨道经过的黄道面经过的星座其实有13个，他们把那个蛇夫座把它排除在外，只是为了方便有12个他们比较容易算命的来。这叫黄道十二宫，听懂吗？有另外一个方式画太阳在这里，地球运行的轨道那个面叫黄道面了。但是我们是从地球观测看到的，如果今天你到火星上来看，火星也许看得跟地球比较接近，你如果去另外一个太阳系观看这些星座，样式就会完全不一样了。所以其实那些星座并不是那么靠近，像什么猎户座，他们并不是组成一团，他们彼此可能其实没有什么相关，只是从地球看起来他们合成一个样子。可是那些样子，弟兄姊妹，你晓不晓得大卫的时代看的样子跟我们今天看样子是差不多的。其实星星都在变动，今天的科学家知道 星球世界上宇宙里面的星星都以差不多像炮弹爆炸的速度这样在彼此离开着，很大的速度，对不对？比飞机的速度大多了。可是我算过我们现在看到牛郎星跟织女星两个星的相对位置，大卫时代3000年前大卫看的时候跟我们差不多，也就经过3000年，他们用炮弹的速度彼此离开，我们在地球上还看不出他离开的样子，因为他们距离太大了。我觉得今天我们对宇宙星球这些认识比过去的古代的人多，照理来说我们应该比他们有更敬畏的心才对。你如果明白一点这个，你就不会轻易为今天科学的一点发现还在发现的过程里面，基督徒就起来引用神来反驳来反对这些东西。我觉得我们不需要用这样的态度， 那些东西并不威胁到我们的信仰，你应该要相信，管他什么进化论或什么都不会怎么威胁到我们的信仰。也许短期间你会觉得有一些人的信仰似乎被威胁到，可是我们不需要太下功夫在这些，你应该相信神的福音本身是有大能的。保罗讲这个话的时候，他没有加上 PS， 他没有说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只要人不要弄出相对论就是神的大能，他没有这样讲。一定要相信这一件事。如果我们更多的认识这些宇宙的伟大，你就会知道，像我刚刚讲的，你应该知道我没有很能够更完满的叙述它的伟大，不是吗？我们只能用一点比较，一点相关，一点这样来思想。可是那已经够我们存敬畏的心，这也是保罗所说的。